阳光明媚美好的主日，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主日的系列，叫认识圣灵。那我为这个主题呢，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感动我呢，用几次的时间来把这样一个位格的神在圣经里的启示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所以我们一次讲不完，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呢，用的是约翰福音三章的一段经文的一部分，叫风随着意思吹。圣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三个位格的神之一，所以我们这个系列的题目就叫认识圣灵。我们先看PPT 的第一页，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呢，有这样一节经文，灵后的13章的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在教会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姊妹呢，都会注意到啊，在很多教会呢，在结束的时候呢，会有牧师或者传道人的祝福，他们常用这节经文，对吗？叫做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在这里呢，你看三个位格的神都在一起了，说明呢，圣灵是神的三个位格之一，而且呢，这三位一体的意思呢，它是合一的，同时呢，它又是独立存在的，同时呢，他们是心意相通的，他们都是爱啊，而且都是舍己的爱，又是分工不同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圣经的原文用了三个词，叫恩惠、叫慈爱、叫感动。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时间久你会注意到，哎，是这样，一切的旨意，那慈爱美好的旨意都是从父神出来的啊，我们一切的赦免啊，都是因为耶稣十字架复活的功而达成的啊，带我们进到耶稣里去的，我们每一天扶着我们牵着我们走的，就是这个圣灵，就是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个位格的神。所以在三个位格的神的描述里呢，在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用的这个词叫感动啊。感动的原文呢，其实就是团契，就是交流，就是亲密关系啊。我们会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会认真来分享。那我们先做了一个开始，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个，你看下一页，我们来看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每一个点我们都会认真来解释的。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总括。我们今天这一讲呢，我们会做一个总括，然后再讲第一个部分啊。总括呢，就是基督徒第一呢，就圣灵跟我们的关系的第一呢，就是基督徒在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以后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叫做从圣灵重生。所以得救和重生呢，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它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他有两个不同的位格的神在里面啊。那得救的概念是谁来把我们救出来的？从罪里救出来的。我相信我们在前面的那么长时间的分享里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都非常清楚，就是耶稣的宝血。但是呢，圣灵在里面参与进来之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从他里面又生出来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后面会讲的重点。那第二呢，在基督徒成圣的路上呢，圣灵不但生了我们，而且是住在我们里面，是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他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陪伴我们。那第三呢，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他做什么呢？他带人，他使人谦卑悔改，所以使人悔改的工作还是圣灵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人虽然有外面的耳朵，但是里面的耳朵呢，人是没有办法去强迫他开的。所以妈妈和爸爸经常会有个感受，儿子呢话听见了也没听见，哪里听见呢？外面耳朵听见了，哪里没听见呢？里面的耳朵没听见，阿门，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里面的耳朵听见是谁来做工的？圣灵。所以使人谦卑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带领人认识基督啊，圣经的原文叫进入真理是圣灵的工作，给人鼓励安慰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约翰福音里还有个名字叫保惠师啊，或者叫 comforter 啊，叫安慰人的，或者呢带人祷告也是圣灵的工作啊。这里有很多，我们会在后面的分享里会陆续给大家解释。第四呢，圣灵工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啊？它是临到，它是内住， 它是感动，它是充满啊，这些都是圣经经常用的词啊。我们会解释到的时候会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解释，都有准确的意思啊，不能够用自己的想象去揣摩会是什么意思啊。第五个，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怎么回应它啊。人对圣灵的回应其实只有两种，一种呢叫压制啊，要压制圣灵的感动，或者叫使圣灵担忧啊，圣经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另一种呢就叫顺服，所以压制呢就是属肉体的，顺服的呢就是属灵的。好，这是我们一个总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关于圣灵的启示，它主要出现在哪些经文里呢？首先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四个福音书啊，它有四个不同的形象，它都在讲耶稣啊。那马太福音呢，耶稣的形象呢是一个王。那马可福音呢，耶稣的形象是一个仆人。那路加福音呢，耶稣的形象是人子，他是个完全的人。约翰福音耶稣的形象呢就是神子。所以呢，你会看见四个福音书呢在圣经里它有四个形象的样子啊。那王就是狮子，对吧？那仆人就是牛，对吗？那人就是人脸，对吧？那狮子那个神子呢其实鹰脸啊，这其实就是神宝座前的四个基路伯啊，所样子所预表的啊，神的四个形象。那鹰其实飞得最高的，所以你会看见呢，前面三个呢，它都是在地上的。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前三个福音书呢，重复的程度很高，对吗？对不对？大家读四个福音书，发现有重复的部分。那为什么前三个福音书重复的部分高？为什么约翰福音重复的部分低呢？因为约翰福音是从天上看的，所以它的视角不同。什么叫见证呢？见证就同一件事情，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给别人听，就叫见证，对吧？你可以看路口发生了一个车祸，那警察来找不同的人来问，你说我看见的是什么？是你站在你的角度，那三个地上的角度和一个天上的角度啊，就是四个福音书一起来描述耶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一个结论啊，就是约翰福音啊是带领我们从灵的高度，从天上，从神子的角度来认识基督的。所以约翰福音里对于圣灵的启示是最多也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四个福音书的不同啊。那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时间原因，我们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分享的部分，就是圣灵和我们的关系啊，和出生的，我们是从灵里，从圣灵里出生，到底什么意思啊？要解释这个呢，我们要先要建立两个概念，我的灵和圣灵到底什么区别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24节，圣经是这么说的啊，借着跟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故事呢。啊，神是这么启示，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约翰福音六章的63节啊，圣经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注意在这里呢，你会看见有两个出来了，一个呢叫神是个灵，那神圣灵是神的灵，是耶稣的灵啊。那同时呢，那我自己也是灵，对吗？对不对？我们在之前分享里，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讲到人被造的时候是什么？是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不对？啊，在创世纪有这些经文，对吗？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好，那在这儿呢，圣灵是灵，我们也是有灵的活人。那我们的灵在重生之前是个什么状态呢？死的。大家记得那句经文吗？叫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二章17节。那问题是亚当吃了以后他立刻肉体死了吗？没有，又活了900多年，对吧？那问题是神的话又不会落空，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到底亚当吃的那天死没死呢？他死了。哪个亚当死了？灵的亚当死了，是吗？因为你肉体的亚当活900年也好，90年也好，9天也好，和永恒比起来都无所谓，对吧？一个有限的数字，不管是1亿还是1跟无穷大比起来都可以忽略， 所以某种意义呢，每一个生在亚当里的人呢，都在倒计时，三万多天而已嘛，是吧？都在倒计时。所以一棵树，你把它的树枝砍下来，这个树枝死了还是活了？死了。但问题是，树枝上的果子在砍下来那刻还很鲜活的，叶子还是绿的。但是你说，你过三个月来看，它是死的。对，我们在讲一个永恒的事实。所以亚当吃的日子必定死，谁死了？他的灵死了。好，那灵死了是什么概念？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个概念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灵死了不是灵没有了，不是消灭了，是什么？是和神永远隔绝了，对不对？所以亚当的灵死了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躲开神了，对不对？对吗？神开始去叫他了，原来他跟神很亲密的，现在神要呼唤他了，他跑了，他离开了，这就是永死的意思啊。所以从此之后呢，我们的灵呢就不再认识神了。那问题麻烦了，就是当我们离开神以后啊，没有生命的源头啊，那就是地狱了。所以地狱没有那么难解释了，其实你没有神供应的地方就是地狱了。你可以想象，假设现在神免费给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没了，阳光也好，雨露也好，你吃的一切的美好的饮食也好，这都是神免费供给我们的，都没了，那不是地狱是什么？所以认识圣灵啊，我们要用重生的灵来认识。所以呢，我们的灵呢原来是死的，然后在得救了以后呢，同时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一个新生的我从圣灵里生出来了，有一个新生儿生出来。所以我们认识神，只能认识圣灵，只能借着我新生的灵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建立两个概念，第一个，神的灵它是不变的；第二个，我原来的灵在罪里死了，在得救之后从圣灵里又生出来一个新的我。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分享的经文。好，我帮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约翰福音三章非常宝贵的经文啊，注意我刚才讲到的很多的关于圣灵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里出来的。这一段呢，我们很多时候读的也是很糊涂，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呢，我们来把这段经文呢红字标出来的，我们做一点分享。我们看下一页。首先呢，我们要解释的就是什么叫做从圣灵生啊。所以要认识我的出生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出生的时候呢是懵懵懂懂的，就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他知道他生出来吗？他不知道。你还记得你两岁以前的事吗？你不记得，是一个道理。阿门，是吧？然后呢，你现在知道你有自我意识，你知道你是存在的，你是活的，因为你大了。所以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总有一天呢，我们要开始审视我的灵，以及我的灵跟圣灵的关系，审视我出生这个真理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好，现在出了几个概念啊，第一个是水，第二个是火，第三个是圣灵。不管是水和火啊，它都象征着圣灵啊。但你不能把这两个混起来啊。真正救我们的不是水也不是火，是圣灵。但是呢，水和火呢，它怎么象征呢？它都从一个角度，就是洁净啊。水是洗外面的，对吗？一个母亲在洗盘子的时候，用水她把盘子上的脏东西洗掉了。但是注意，他这个时候注意到呢，盘子里面 在练这个盘子的时候，在做这个盘子的时候有个杂质，这个时候他用水洗得掉吗？他洗不掉，他只能怎么办？他只能把它重新用火烧了，对吗？然后再把它洁净了，然后再重新做一个，这时候杂质就没了，这就是火的意思。所以水洗外面，火洗里面，阿们。但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你洁净了。所以圣灵从把我们从罪里生出，从基督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圣灵把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是生出来一个什么状态？生出来是一个圣洁的状态，是洁净的状态。所以圣子耶稣替人的罪死了，使人可以在圣灵里得到复活重生的新生命。然后呢，谁来生我们？圣灵生我们，圣灵生我们，我们就像圣灵一样。所以新生的人是不会犯罪的啊。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讲得很清楚，他也不能犯罪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不是你新的灵在犯罪，是你的老我又掌权了。所以他有两个在争啊，就你的主权到底交给谁？你交给你的肉体，你就和没得救的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一样的；你交给圣灵，或者交给新生的灵，这两个是一体的。这两个一体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一体一样，然后你不会犯罪的，新生的灵是不会犯罪的。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为什么他不会，因为他是洁净的，他是炼净的啊。施洗的意思就是洗嘛，你从火里洗出来，从水里洗出来，人都是什么？新生的，都是洁净的。我们看下一页啊。那我们刚才讲到还有一个词呢，就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出生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圣灵的象征水和火，其次要认识呢，从圣灵生的我自己是个灵啊。所以他在这里呢，约翰福音三章的六节，他做了一个对比，一个呢叫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是灵，这有什么区别哈？什么叫从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灵是死的。什么是从肉身生的？每一个地上的人第一次出生就是从肉身生的，大家理解吗？我们得救前就经历了一次从肉身生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哈，他是生了两次，死了一次。一个不得救的人，刚好反过来，是生了一次，死了两次。大家意识到这个区别没有？我再说一遍，一个基督徒他是什么？他是生了两次，死了一次。死了哪一次？肉身的死，阿们。他肉身会死的，但他的灵呢？他重生了，对不对？他不得救的人刚好是反过来，他死两次的，他永恒里会接受审判的，但他只生了一次。哪一次？肉身生出来了，从妈妈那里生出来了，但是肉身生的灵是死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是倒计时，是砍下来的树枝，是等待审判的亚当。你等900年也好，等90年也好，有区别吗？这就是这个对我们这个话对我们的重要性啊。他说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我把从灵生的就是灵这节经文呢，我把它加上几个词啊，就是从灵，这个灵是什么？从圣灵生的，我在括号里用了一个圣，从圣灵生的就是人有生命的灵。阿们，现在能明白吗？就是我从圣灵生的这个我才是真正的我，这个我是我里面有生命的，会存到永远的新生的我。所以原来在罪里死了的灵在圣灵里重生了，新的灵才能够明白神关于一切真理的启示。所以从这儿呢，我们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出生。那在我们往下走之前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明白造和生有什么区别啊。我们都知道呢，出生的第一次的时候，神是造着人，在圣经创世纪的一章里用的是创造这个词啊。然后呢，讲到造亚当的时候，他怎么描述的？他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对吗？原文里呢，形象这个词啊，其实就是跟影子是一个意思的。就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被造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被造的状态是必须要连接在他这里，不能分开，但是呢不是这个本体， 是影子，就是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就本体怎么做影子也是怎么样的，大家能理解这个关系吗？但是呢它不是本体。什么叫生呢？什么叫生？生出来以后就是跟它一模一样，里面的本质是一样的，就变成了本体。大家意识到这两个天壤之别了吗？所以我们因着亚当的罪，我们得到赦免，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不但没有得着自己该得的审判和惩罚，我们还得福了。我们从被造的状态提升到了什么？被生的状态。阿们。被生的是谁？是你和我里面的新生的灵，是从圣灵里生出来的。生出来的什么？从里面他就愿意的，他就跟神的本性是一样的。就你里面的灵，你突然意识到你开始会有舍己的爱的愿意了，你开始有舍己的爱想要去做的能力了，这些都是你在得救前想都不敢想的。阿们。所以你可以稍微想一想，为什么圣经里有很多的话说人最后要审判天使啊，说我们人在这个得救里哈，在重生里的地位是何等的高，他反复在强调这个，我们怎么去体会啊？你想一想，天使也是被造的，亚当是被造的，为什么造的地位低，生的地位高啊？你琢磨一下就明白了，因为生我就是和他一样的，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好比你现在看你的孩子，他没有意识到他是你一样本性的一个孩子生出来的，你跟他的关系和你家里的仆人是不同的，不可能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得说我要得救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对吗？什么叫被动？因为我已经在罪里了，我等待我的是审判，是灭亡，所以神救我，我感恩，这是非常被动的。这个被动的意思是好像事情被撒旦搞砸了，上帝没有办法要把我们救出去，终于救好了，喘一口气，好像太平了啊，就怕下一个麻烦再来。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呢？神在万有以先难道没有预见到这一切吗？如果神是大能的，是慈爱的，他在所有的计划里，他难道不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吗？积极的体现在哪？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启示的这个系列，你是生出来的，是从圣灵里生的，这就积极了。你被救只是第一步而已。所以一个人得救以后，当他得着启示越来越大以后，他永远不可能再回去，傻子才不回去，因为他真知道他得着的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只是被救出来你生出来的，他不是单单普通的出生，他是从圣灵里生，生完以后我就是跟神一样的本性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不再是原来的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是基督的灵生的我，我跟他是一模一样的，这就叫从圣灵里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成圣的角度啊，我总是劝大家啊，我从来不是想用律法去要求大家，因为你真不知道你是谁。当你知道你是谁，当你知道你里面的灵是多么尊贵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去犯罪。哪有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哪有个王子没事老去扮乞丐的？不可能，弟兄姊妹们。现在大家知道成圣的力量哪里来吗？你也现在从出生的认识开始，我们开始往下啊，时间原因，我们看下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呢，我们开始用几个部分来分享啊。约翰福音三章的第八节，圣经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这里呢，我解释一开始解释一个词，就是风、圣灵和人的灵啊，这三个词呢，在圣经里呢，原文呢，希腊文都叫 pneuma 这个词啊，这 pneuma 这个词呢，在这三个意思上哈、啊、是通用的。啊，这里就带来呢很显然的一个双关的意思。所以呢，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八节风随着意思吹的时候，你读的是翻译出来的风，但是原文就在讲 pneuma。 那什么意思？它可以再讲风， 他也可以再讲什么？圣灵，阿们。因为它是双关的，它是双关语，就是它这个词你可以解释成风，它也可以解释成圣灵。那就意味着风是这样的，圣灵也是这样的。那就意味着你怎么理解圣灵呢？你从风这个比喻就好理解了。所以你会看见呢，神来教导我们啊，跟世上的教导是不同的。世上的教导呢，总是用逻辑、用定义、用理性；神的教导呢，常常是用什么比喻，对不对？你看一下比喻，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神是怎么解释圣灵的？他说：“风随着意思吹，那风有什么特点？风是无处不在的，那就意味着圣灵是什么？无处不在的，对吗？这是第一个特点，对吗？”所以圣灵要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就像风要临到一个人，谁能预测说风要来了？他预测不了，他只是做呢，哎，好像有风。圣灵临到一个人做工也是这样的。所以在地上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没有经历过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因为神的恩典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人可以拒绝风，我挡着他，我不让他推我。人也可以拒绝圣灵，所以人到最后得救都是因为圣灵，都是因为神的工作让我谦卑了。人失丧都是因为自己拒绝，阿们。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看风还有什么特点。你看不见它，你看不见它，但是呢，你能从风吹的果效你能认识风。你怎么知道有风啊？你看见叶子动就知道有风了，是不是？然后呢，圣灵你看不见它，你看见果效就看见圣灵了。你怎么知道有圣灵？你看你身边那一个特别特别一辈子改不了这脾气的人，最后得救了以后他真的变了，这就是果效。阿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真的被神的真理得着的人，他是一定会变的，是不可能不变的，而且会变得他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他。你怎么知道有圣灵啊？你看见圣灵运行在人里面做的那奇妙的大功，你就知道了。你看见一个一个败坏的灵魂，最后都因着神的改变、圣灵的工作，一个一个都变过来，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他是真实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那还有呢，同样这节经文呢，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不是通过看的，我是听的。这说明呢，风啊不一定非要通过眼睛来去认知它。圣灵也不是通过眼睛，圣灵是通过心。所以我们知道一样事情存在，并不是用我认为的器官去知道的。你可以通过听，你知道风声的，你知道有风的，你也可以通过心，你知道有灵的，不是吗？我们人虽然很多时候做同样的动作，里面的心不同就完全不同啊。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今天耶稣在这里，他拍了拍我这个弟兄，然后呢我看耶稣拍了一下他，然后我也上去拍他一下。问题是耶稣拍他一下以后他就哭了，为什么？因为他可能里面有很深的重担，在耶稣的这个动作里他就卸下去了。我拍他一下呢，他也哭了，为什么？他很痛，我打了他一下。这个能学的吗？这就是影子和心的区别，但能区别这个？这就是灵和外面的区别，这是本质的区别。我怎么学也学不了耶稣，我就看他样子我学不了啊，我怎么学？除非我里面也是跟他一样了，阿们。所以如果我里面跟他一样，我可能不一定是拍一下他，我上去拥抱一下这个弟兄，我起到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圣灵是很灵活的，人是很死板的。影子就会说，哎，你拍了我也拍。圣灵运行的时候，他学的不是拍这一下，他里面的灵得着了，耶稣拍他一下，我就上去抱一抱这个弟兄，他也感受到我的心了，因为我的心跟耶稣是一样的。可能一个姊妹上去就给他递了一杯水，他也感受到心了，阿们。现在大家知道神跟我们什么样的关系了吗？不是外表的，不是标签的，是里面的。你怎么知道有灵？你的心就会知道。 圣灵你怎么去感知它、认识它？用的是你的灵，器官不同的。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不见风，但从风的果效能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哈、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不晓得的意思是什么？不晓得是因为神不需要让你先去明白这些道理，神需要让你先去得着它。所以不晓得不是一个弱势，不是一个缺点。很多时候会有弟兄姊妹觉得，哎呀，你很属灵，要不你就去干脆去读个神学。我们先把这个放下好不好？我们先放下，咱能不能先回到神那里去？什么叫做关系啊？关系不是通过上学得来的，关系是通过时间在一起得来的。所以当你觉得你开始很属灵的时候，别人觉得哎，你跟神的关系近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该花更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这就对了。所以不晓得风从哪里来，这不是一个缺点，你看见了吗？圣经也是这么说的，你听见风的响声，你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晓得就不晓得嘛。我为什么一定要让神告诉我他的计划 ABCDE 到底是为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什么，我才信他呢？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这样只会让我更痛苦。为什么？因为我太有限了，神解释不了给我听。我只需要知道一点，我只需要知道一点，弟兄姊妹们，是什么？就是他的本性是什么？他是爱就够了嘛。阿们。我只需要在他里面，我得着他就够了嘛。我为什么要去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环境啊？为什么今天我出门我又门口又发现出现一点不好的意外了？我们跟神少一点为什么，你就多一点喜乐。你手一松，就发现它其实很美好啊。我们再看下一页啊。好，这时候呢，我要解释一下“随着意思吹”的这个意思了啊。我们这个今天的个标题很特别，叫“风随着意思吹”。什么叫“随着意思”呢？我问大家，随着谁的意思啊？随着风的意思嘛。好，你把风替换成圣灵，就完美的解释了。圣灵临到你，随着谁的意思啊？神的意思嘛。人什么时候把自己那点小骄傲放下来，你就轻松了。你不要去问他为什么，你说主啊，你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不是按照人意，是按照圣灵的意思。圣灵是有主权的神，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且圣灵的旨意是活泼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你信吗？所以神不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因为他超出我们的理解。在约翰福音三章的十二节，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你现在知道，神也巴不得想把东西告诉我们。他不是不愿意告诉我们，是我们不能理解。我原来用一个比喻哈，经常跟大家讲到底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你在你孩子三岁的时候，你告诉他不要摸这个插座，你会怎么跟他解释啊？你解释不清楚，你只能告诉他你相信妈妈，你不要摸。阿们。你要让他解释能听得明白，他必须要有高中物理知识。弟兄姊妹们，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电？你怎么解释电的运行？你怎么解释？你什么都解释不了，你只能告诉他一件事，我是爱你的，你信我。阿们。然后怎么办？你听，你不要做就对了。所以我们给大家的话语很多的劝勉，我不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样，你听，你按他的做就对了，你肯定蒙福的，你为什么不信呢？因为神说，你跟你讲地上的事你都不信，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怎么信呢？因为灵属灵的事是天上的事，我们跟撒旦打的是空中属灵的征战，我们都看不见，怎么解释？电你也看不见，怎么解释？这么小小一个洞能死人的，你能想象吗？然后这个孩子如果带着一个恶意，他说你能把能死人的还放在家里，放那么低，你是不是想杀我？你怎么跟他解释啊？ 你还能跟他处吗？这就是人的骄傲，大家明白吗？所以一切都是出于他良善慈爱的本性，这就是我们信他的基础。好，我们看最后一页。所以我用的经文呢是耶利米书的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圣灵或者说风吹，它的意思是赐平安。他做这些动作，为什么突然有风了，突然没有风了，为什么圣灵突然安排这件事不安排那件事，你就知道一点就对了，他就是赐平安，他不是降灾祸的。所以认识圣灵是从神的本性上，不是从眼见，不是从经验，不是从自己的理解上来认识。前者呢，眼见经验是借着自己，前者是从神的本性，是借着自己愿意顺服圣灵的信心。后者呢，眼见和经验呢，是借着自己的努力，是我的劳我。所以我们想一想这个差别，就是当我说主啊，我愿意的时候，你里面是不是特别感动啊？然后你说主啊，我能做的时候，你里面是不是压力很大呀？啊，你好好体会一下，是不是这个差别？你为什么要自己背这个担子呢？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就是我自己默想的时候非常蒙福的一个事实。我意识到呢，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我下一次之后会分享什么叫内住啊。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是个什么意思啊？就是神把他的灵给了我，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的灵，一个人的心呢，是他里面最深的部分，是他里面很可能连他的配偶都不知道的部分。我可以告诉你，神把这个部分给了你，意味着什么？他没有什么再不给你的。神把他的生命借着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给了你，神把他的心借着圣灵住在你里面给了你，神一次把他所有最好的全部给了你。你有了耶和华的心呢，你能意识到这点吗？我们在座在婚姻里的人，哪一个不想你和你的配偶彼此的心都是交给对方的？你想不想啊？想不想？想的，但只是想想而已。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做的，也没有人做得到，没有人做得到。神现在把他的心放在你里面，那你该怎么对他呢？这就好比两个人，他彼此相爱，最后可以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永恒的生命是从得救的那一刻开始的。为什么？从那一刻开始，你就跟神永远在一起了，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一个基督徒最蒙福的事是什么事啊？是天天跟他里面的圣灵说话，这是最蒙福的。你一直跟他说，他也很愿意跟你说，你再小的事也可以跟他说，你所有的事都可以跟他说，因为耶和华的心就在你里面。这就是圣灵他所美好的旨意。神为什么在我们得救以后第一件事就要让我们从圣灵里生出来，就要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现在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本性是慈爱的，圣灵在圣徒的得救和成长过程中一直做工，圣徒在圣灵里重生，圣徒通过重生的灵与圣灵交通，圣灵做工如同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人得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没有什么比您的心更让我们感动的。父啊，求您使我们今天听见这篇道的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够亲近您的灵，亲近圣灵听见这篇道的没有得救的朋友们都能够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接受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